境界为缘长六粗啊，有三细相，演变为六粗相，啊，这个样子，这是说明宇宙啊万物的来源啊，怎么演变，怎么形成的？那么这个在佛法呢，是由相当分量的经论来说明啊，宇宙万法演变发展的过程啊。那么这个里面呢，说了许许多多的佛学的术语啊，专门术语。那么我听说同学们呢，对这个不甚理解啊，那么有特别是初学的，但是这个不要紧啊。这些术语啊，在佛学里面有专门的参考资料啊，有佛学字典，有大字典啊，有这个我们现在最近在印的有一部佛学小字典。对于初学的人很实用，但是现在还没出书啊，恐怕还要一个月了就可以印出来了。那么除这个之外呢，有教程法术啊，有三藏法术啊，都是专门解释经典里面的这个术语的啊。那么这是可以作为参考资料啊，还有这个注解里面呢，多半也都有解释，但是它的文字稍微深一点啊。但是地贤法师是清朝末年、民国初年的人啊，他的文字还不难懂。可是原文以及原著，那都是古文啊。智哲大师是隋朝时候人。四明尊者是宋朝时候人，他这部书的原书啊，就是这个妙宗钞啊，这是原书啊。我们现在用这个本子，从原书里头记录下来的，这个里面比这里就详细多了，但是也深得多了啊。那么这个本子虽然不大了，它里头字小啊，字的时候。差不多跟我们这个小字差不多大啊，所以这字很小，分量是相当之多啊。那么这个原书呢，还是能找得到啊，还是能找得到。但是我们初学呢，用我们现在这个本子就相当之好啊。这是先跟诸位介绍过的，所以发现呢，它的发展。它是有规则的啊，它不是紊乱的啊，所以它发展有程序啊。所以这个宇宙之间呢，像星球的运行啊，乃至于一切生物啊生长的程序啊，它都有规则啊。那么这个叫规啊，是规发现的啊，还以发现为神。所以法身呢，就是一个理体啊，我们现代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，在我们佛法里面讲呢，就是法身啊，就是法身。说此身非色智啊，那么换一句话，它不是色法啊，不是物质，亦非心智啊。这个心智我们讲精神啊，它也不属于物质，也不属于精神，但是精神物质都是它变现出来的啊。这在唯识学里面讲，这个精神的一部分呢，就是心智呢，是阿赖耶的见分。一切物质啊、色质啊，就是阿赖耶的相分。见分跟相分呢，通通都是自证分变现出来的啊。自证分是本体啊， 就是一切物质与精神的本体啊，这就是所谓是色心宝啊，色是物质，心是精神啊，物质跟精神呢是同一个来源啊，同一个源流啊。底下说非因界如之所摄持，这个因是讲五因，界是讲十八界啊，如是讲啊六如啊，或者是讲十二如啊，换一句话说就是五因六如啊，十二处十八界也都是这个法性变现出来的现象啊，变现这现象，所以它所变的现象当然不能摄持能变的本体啊。由此可知，事出世间一切法了都是以这个为本体啊，它是能变啊，一切法呢是所变。这强制法性为法身口啊，我们不得已勉强的称它作法身啊。这是讲啊三身里面第一个法身啊。那么底下讲的三受啊，三受就是法身、报身、应身呢，应该都有寿命吧啊。法性受者，非报德命根，业务廉耻啊，廉耻就是相续相，那连续的相。换一句话说，法身呢，谈不上寿命，为什么呢？无始无终，他哪来的寿命啊？所以这勉强执啊，不迁不变的为寿啊，他永远不改变。啊，永远没有变化啊，所以啊，我们勉强指这个为寿命。那么它寿量多少呢？实际上没有量，是此寿非长量，亦非短量啊，无言无粗啊，言是延长，粗是短粗，没有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法身没有寿量啊，说不上寿量的。说强制法寿啊，同虚空量啊，这是不得已勉强而说的。说此界非身之身呢，无寿之寿啊，不量之量耳，这是讲法身啊，用这些来形容法身，让我们从这些形容词里面去体会。啊，法身是我们的本体啊，也就是禅家所谓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。那么几时啊，我们才能够证得法身呢？必须破了无明以后，无明啊盖覆了我们的法身啊，是我们虽有我们见不到，我们自己体会不到啊。到你破一品无明呢，就证一分法身啊。无明纷纷破，法身逐渐逐渐呢就显示出来啊，也就纷纷呢一直到圆满的显示。我们再看底下一段，下面呢，再讲到报身。报身者，修行所感。法身是离体，不必修啊， 本来具足。报身呢，这是修成的了，啊，修成的。法华云，九修业所得。涅槃云，大般涅槃，修道得。如如智照如如净，菩提智慧与法性相应相明。相应如涵盖相应，相明啊如水如相明。这个报身呢，是智慧之身啊，智慧之身。法身是本体，报身是智慧，是智身。这个智慧之身呢，有实无踪。啊，有始无终啊！到你修到最初大彻大悟啊，明心见性了，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就称之为报身。所以报身呢，是自受用的啊，自己的受用啊，所以它是属于啊修等的啊。九修业所得，在一般来说呢，一般这个经教里面讲，要修差不多是将近两个阿僧祇劫，要这么长的时间啊！第一个阿僧祇劫了，从开始修行呢，修到这个还不是像我们现在还没起步啊。什么时候算起步呢？必须到位不退呀，才算是起步。啊，像这个华严里面所说的，华严51个阶级啊，第一个阶级是初性位啊，初性位的菩萨啊，51个年级，一年级。初性位是什么资格呢？是38品。见惑断尽了。如果以小乘来说呢，就是初果须陀洹，从这里算起。为什么呢？他不退到凡夫地了啊，慢慢的一步一步往上修。像我们现在呀，我们现在在佛法里来说，只是幼稚园呢，一年级没到啊，是不是？到一年级才能算数啊，幼稚园不算数啊，啊，不算数啊，我们都不算数。到了一年级了，那个时候啊，就可以算数了啊，就晓得你经过51个阶级可以成佛了啊。我们现在在幼稚园不算数啊，如果不到一年级的时候，根本就不能算数的。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地位啊，什么个程度，要知道啊。所以是从位不退也算起啊，修一个阿僧祇劫，那么可以修到30个位次啊，修到30个位次啊，就是三贤位的菩萨。第二个阿僧祇劫呢，只能修7个位次啊，就是从初地呀到七地啊，初地到七地是一个阿僧祇劫啊。到这个时候啊，第二个阿僧祇劫的时候啊，就见法身了啊。这是讲一般呢经论里头所说的。那么我们念佛人来讲呢，是念到理业心不乱呢，就等于 语言教的初住菩萨啊，念到理业心不乱的，破一片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这是报身就现前了啊，报身就得到了。所以确实是久修啊，是相当长的时间来修，他是修得的。那么底下呢，说他的境界，也就是说他的样子啊，如如智照如如境啊。所谓如如啊，是一体了啊。我们还用一个比喻来说，古人常用金与金器来做比喻，所以以金做器，器器皆金，器就是金，金就是器，这个叫如如啊。金呢如器，气如金啊，好像我们用这个气，用这个金呢做这个蜡台，这个蜡台是个气啊，是个器皿，蜡台就是金，金就是气，是一不是二，这才叫如如啊。如果这个相跟体是两个，不能合成一个，这就不如了啊。如如啊，一定是体相啊是一不是二，所以他这个底下解释的也很好啊。如如智是什么？智就是你的觉知。境界呢是外面，就是智是能觉，境是所觉。能觉跟所觉是一不是二，这个很难懂。为什么呢？只有佛学有，我们这个世间啊，中外哲学的都没有啊。这叫世间的学术，世间学术它都相对的啊。能觉的是我们的心呢、啊、所觉的是万物啊，能所决定不是一个，这个就称之为哲学。所以佛法呢不是哲学，就它跟哲学的定义啊不一样。为什么不是哲学呢？佛法能跟所是一不是二啊，这很不容易理解啊。所以说能得一点方法的消息啊，还是用梦境来做比喻啊。譬如我们做梦，在梦里的豁然，这个佛经看多了吗？佛法熏习多了，在梦中一下觉悟了啊，一念觉悟了，哎，我在做梦啊。在做梦的时候忽然就想到了，梦里的所有境界啊都是我心变的啊，我心呢能知啊，外面境界是所知啊啊，我这个知觉的心呢跟所这个梦境啊，哎，是一不是二。这是方佛带一点消息啊，它确确实实是一不少啊。所以这个知跟见呢，换句话说，精神跟物质是一个啊。如如见呢，见是外面的外境嘛，是色法嘛，知是心法嘛啊。就心经里面讲的了啊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啊。那个空啊是讲的体啊，讲的理，色呢是讲的相啊。心境一如啊，心境不二啊，这个是真正智慧啊，现前了。所以说菩提智慧与法性相应，相应相应呢，所以叫涵盖啊。我们像这个杯子，它有个盖，这个盖子盖下盖刚刚好盖下去啊，这个叫相应的意思啊。相明呢叫水乳相融啊，你像一杯奶掺一点水融合在一块，水跟奶分不开了 是一分变成一体了，取这个比喻。啊，比喻什么呢？我们的知觉的心啊，与外面一切的境界像水乳交融一样。啊，这个理很深，诸位要不懂啊没有关系。啊，不懂不要苦苦的去寻求，渐渐的能入这个境界。啊，在一切经里面讲的最透彻的，讲的最多的是楞严经。啊，就大佛顶啊守楞严经。啊，你比如楞严经讲这个十方显见，啊，讲我们这个心量。啊，我们眼睛能见得到的就是我们心达到的地方。啊，心要达不到你为什么会见到？啊，可见的心呢，确实心包太虚量周杀界。啊，我们的知觉啊，我们的六根的作用，这个范围啊，都是尽虚空变化界的。啊，所以不能说啊，那个心呢，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，身要是真的在身体里面，身体外面东西我们应该没有感触，啊，应该达不到的。啊，可是身体外面我们通通能够感觉得到。啊，你心越清净，感觉的范围越大。啊，到清净到极处的时候，是尽虚空变化界，你完全可以达到。啊，那么这个我们现在人称之为神通啊。啊，所以过去现在未来啊，没有不通达的。啊，这个就是相应的相明的现象。啊，说法身非身非不身，嗯，智机一敏也非身非不身，强民此智为报身。啊，所以这个报身呢也是勉强说的。啊，说勉强说呢，这个意思我想同学们能够体会得到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中国老子就想这个道理，名可名非常名。啊，名是假名建立。啊，所以所有的名啊都是勉强建立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一切万法本来没有名字。啊，所以你不要执着这个名词，名词是便利啊说话，便利交换意见而建立的。啊，并不是针对这个名词，所以对于名词不必啊固执。啊，可是它有它的作用。啊，我们只取它的作用，不要执着这个名相。啊，那么这就是不得已了，强民这种智慧叫报身。啊，所以报身呢是智慧身。那么说法收，这前面说过法身的受量啊，法收啊是非收非不收啊，是智机一敏以非收非不收，强民非收为收啊。那么这个是讲报身的受量啊，说报身之收啊，说法身非量非无量啊，智机一敏啊，亦非量非无量，强民无量为量。那么这个是啊，说这个报身呢，寿命呢与寿量啊，这个也是不得已而说出来的。啊，前面我们说过，就这个报身呢是有始无终，啊，证得之后啊，不会再失掉， 啊，法身是无始无终，报身是有始无终。啊，所以成了佛之后啊，绝对不会再退转为凡夫，啊，不会退转的。那么三十五页的第二行啊，应当是大字，啊，可能他这个地方排版呢排错了，啊，因为这个三声嘛，啊，前面讲的报声嘛，后面讲的应声，啊，这是排版排错了，这个地方是大字。应声的应通万物为声也，应通廉耻为寿也，应通长短为量也，这就好懂了。啊，我们现在这个身呢，啊，真的叫无可奈何啊！啊，一点主宰都没有，自己不能主宰啊？为什么呢？我们这个身叫业报身，佛菩萨了是智慧报身呐，啊，智清净啊，他能做得了主宰啊？我们是业报啊，啊，造善业呢就得善报啊，福报就大。造恶业呢，这就得苦报啊！所以我们这个六道里面受的这个身呢，是业报之身啊，自己一点主宰都没有。诸佛菩萨到六道里面来教化这些众生，所以众生有感呢，佛菩萨就有应。啊，他就现身，所现的这个身呢，就叫做应身。啊，是我们众生呢有感他来应的。啊，这个就好懂了。他应的这个身呢，跟我们这个身是一样的。像三千年前，释迦牟尼佛降生在印度。这就是应身，啊，是应通万物为身也，来应身。应身呢，他的寿命一定与我们这个人间一般人的寿命呢是相同的，啊，所以佛当年住世啊80年，啊，实际上他是79岁呀，圆寂的。啊，释迦牟尼佛79岁圆寂的，啊，我们一般算虚岁嘛，就是80岁了，啊，80年了，啊，那么寿命呢，它就有寿量了，啊，有寿量，啊，是应通廉耻为寿，啊，廉耻就是这个生命的这个相续相，啊，廉耻不断嘛。相续不断，这就是寿的意思啊。寿量呢，这寿有多久呢？啊，像释迦牟尼佛示现的这个寿命呢，它是80年啊。那么这个就是长短。佛应众生呢，完全是看众生的这个身心，众生的寿命呢，跟他完全相同。